今天我们要谈到说话的智慧。在整个圣经的里面谈到很多的主题。那箴言当然我们说过，箴言这本书谈到很多我们人生中很实际的方方面面，包括用钱财，包括为人处事。那为人处事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大概是关于说话的事情。关于说话的事情呢，当然这个里面在圣经中大概谈到说话的各方面，如何说怎么样好的来运用你说话的技巧能力，用你的话语帮助人。坏的方面来说，你的话语怎么样会造成一些伤害，可能没有比箴言更多的。在箴言里面用类似的字眼，话语、舌头、言语等等这一类的同义词呢，大概超过130次，在整个箴言这本书里面。所以他用各种的同义词来形容你所说出来的话，它正面的来讲有什么样的用处，负面的来讲会有产生什么效果。那这方面来讲，可能在箴言中讲的最多。那当然在圣经中提到说话的时候，它基本上没有特别提到或强调的是说话的技巧问题。因为其实说话的技巧固然在整个的表达上扮演重要的功能，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说话的技巧，最重要的是你说了什么话，还有你从什么样的动机来说的，而不在乎说你的讲话的技巧。所以圣经中从来没有提到怎么样去辩论，怎么样用字遣词，而提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动机。因为真正在话语方面来讲，可以说我们说出来的话语其实是表达你内在这个人的品格，还有你的性情，你是怎么样一个人，然后你会说出怎么样的话来。因此可能你的口才好或不好的话呢，在短时间有一点点影响，就是说在不认识你的人刚刚接触你的时候，可能你的口才、你用字遣词对他有个深刻的印象，可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了。那因此他可能会从你所说的话里面对你这个人的判断，然后可能会知道你大概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知道有一些人他常常讲反话的，或者说说话不诚实，以后他无论说什么我们都反过来听，他说没有的那就是有的，他说有的那就是没有的，那以后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会笑一笑啊，又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口才再好已经没有发生效果。所以因此在圣经中不太多提到这些讲话的技巧，比较多提到你说什么样的话，你的话语的内容，还有你反映出你里面的内在的生命的品格是什么。所以呢首先谈到这个话语，无论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它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还有它怎么样来运用这些东西。那在箴言18章12节呢21节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它的必吃它所结的果子。你的舌头可以使人活也可以使人死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这个生死可能是别人的生死，就是你一句话那个人可能就活了，或者你栽赃可能那人就死定了。生死在你的舌头之下，这个生死也可以代表你自己的生与死，因为会决定你的一生的前途、一生的结局。对，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喜爱他，喜爱什么？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言语方面你有这样一个认识的话，你可能懂得怎么样去，后面我们会提到怎么样去操练，怎么样去正面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如何好的方面在正确的方面来运用你的话语，使得你的话语圣经上常常提到是变成别人生命的泉源，而不是好像一个东西会杀人的。他圣经上待会我们会提到，有的时候有些人讲话舌利如刀啊，就是用舌头像剑一样的啊。所以你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建设性的用处呢， 或者变成负面的破坏性的用处。生死在你的舌头之下，就是表达出话语有何等的威力啊。那么首先提到说，话语在你使用的时候，要不然就是负面的，你会伤人；要不然你是正面的，会让人得医治。箴言十二章第六节，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所以你就发现，正直的人他的说话是拯救人的，帮助人的，但是这种恶人他的话呢，是一种好像要埋伏要杀人流血的。十二章第十八节呢，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你就发现，负面的来说，说话浮躁的或者冲口而出的，你知道有些人讲话就是这样，常常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没有大脑，所以不经大脑，他直接用小脑讲话的，砰就出来了，然后这种话会伤人，好像刀一样。那智慧人的舌头，他所讲出来的话呢，就成为医治人的良药。有时候我们处理一些家庭的问题，那你知道，很多地方都有所谓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什么意思？通常是男人会暴力打老婆，那老婆呢也有家庭暴力，老婆打不过老公，她用舌头把她的老公杀千刀。哇，那个讲话好厉害啊，那个老公哦，那你知道，大部分的男人都是比较拙口笨舌的，相对比较拙口笨舌，跟老婆比起来肯定不如他的啊，被他讲啊，都来不及辩论，你知道，他讲一句，老婆已经讲十句了，到最后，所以一个动手，一个动口，所以动口的一定是君子吗？这是孔子说的哈，君子动口不动手，那老婆常常是动口。那老公常是动手，但都是一种暴力，言语也是暴力。那有的人很聪明，他知道打老婆搞不好警察会来抓我啊，他就不动手。那动口，哦，讲粗话，讲脏话，讲那种哦让人受不了的话，所以他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你的话是可以像刀一样伤人的。十五章第四节提到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温良的舌其实是温良的话，温柔良好的这种话，好像是一种生命树，是带来生命的。但是乖谬的嘴讲话，乖谬的意思就是说讲一些实在是不讲理的话，或者说歪理的话，乖谬的嘴会让人心碎。所以都提到什么呢？话语本身可以成为正面的建设性的，也可以成负面的破坏性的。那其实因此在圣经当中基本上最常提到的是，说话的人他说这个话的目的在哪里，是一个动机在哪里，还有他讲了什么话，他的内容的问题，还有他如何来表达，态度的问题，这三件事情会决定你的话是建设性的或者是破坏性的，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啊。所以你用什么动机来讲这些话，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然后你讲了什么东西，第三个你用什么态度来表达，所以这个就是好与不好之间的一个差别。那么十二章第十四节呢，是提到说，如果你说话说的不对，那么或者对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十二章十四节他是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就是说，如果你说的话是一种破坏性的话的话呢，祸从口出，因此你说出来了，然后灾祸就从你所说的话里面返回来了。那相反的，如果你讲的是好的，你口所出的结出一个好的果子呢，必饱得美福，你自己会受益。所以因此你所做的以及你所说的成为你自己的报应。十八章第七节呢，提到说，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愚昧的人，圣经上常常用愚昧的人来形容一个道德上败坏的人。当然 这些字有时候是同义词，愚昧人、恶人、坏人、愚顽人等等，这些东西有时候是个同义词。愚昧人的口，他所说的话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络，就是说他一生可能就败在他的嘴上。那今天这个时代啊，可能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是所谓的民主时代，民主时代的人呢就是民主，每个人都可以爱讲话讲话。那现今年又是一个选举年，台湾刚选过，美国正要选，然后世界各地都在选举。那以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大概你看报纸、看电视、看新闻，看最多的就是台湾刚选完，每天看他报上他讲，他讲什么，他讲什么。那现在美国呢，选了一半了，还在继续选，很有意思。如果你有机会稍微看一看，我不需要你是每天没头没晚一直看哈，你就发现讲话会讲跟不会讲的，讲得好跟讲得不好的差别有多大。当然至少以美国来讲，现在民主党这两个我看起来都是不太会讲话的。你说他们口才都很好啊，都是律师，很有意思。美国的总统一半以上是律师，都是舌灿莲花的，哇，那讲起话来真的会讲，死的可以讲成活的。可是这几个人严格说起来，无论是奥巴马，无论是 Hillary， 我看这两个都不是在我们今天所说会有讲话智慧的人，这两个人大概连中上都还没有啊。待会会讲为什么他们讲的话不太好不太对，就说有一些话嘣说出来了，好了，你要去收拾残局了。因为你说出了一些话以后，你要说，你说哦，别人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不是这个，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因此你所说出来的话，中国人说说出来的话好像是什么呢？拨出门的水，是说不回来的。所以祸从口出。所以有些人说我的动机没有不对啊，只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以前也说过，再说一次也没有关系。提醒所有的做丈夫的老公，你可千万别在你老婆跟你妈之间在闹纠纷的时候说出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妈是不能换的，这句话就是要命了，妈是不能换的。我没有别的意思，那你还有什么意思？妈当然不能换了，那老婆呢？你的意思换老婆吗？那我没有这个意思，那没有这个意思，那干嘛说前面那句话呢？所以是天下最笨的男人会说这种话的。可能你的动机没有不对，你的内容有问题，你的时机不对。这句话说出来以后，我告诉你，老婆会记得38年，她永远记得我刚嫁给你第二年啊，跟你妈哎呀很多矛盾，结果你居然没良心的怎么说出这种句话来呢？38年后的老公还在那边很冤枉，说没有啊没有啊，我那个都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你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越描越黑，你自己都讲不清楚到底你为什么说那句话。这叫做说话急躁，或者没有经过大脑，要经过大脑要转三圈才可以出来的，结果呢一圈都没转就已经出来了。祸从口出，因为说出来的话就可能造成一个结果。那如果一个人常常喜欢讲，常常喜欢讲，而且常常讲错话，他的一生，所以他说你这个话，你的嘴就成为你一生的网罗。网罗是什么？抓鸟的时候用一种网子把它抓住了，所以你的话语成为你一生的陷阱，就把你这样 trap， 就这样陷在那里面了。所以因此他提到说，这个话语有可能带来好的，就是成为你的祝福，也可能带来坏的。第三个，话语常常反映出说话的人生命的本质，就是说其实你说哎呀我不小心说错话了，你慢慢会发现，至少从圣经的观念，很少人真正是傻傻的说错话的。其实所谓的说错话，他说出来的话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他心里的意思。所以当你说妈是不能换的时候，下意识的你心里面没说出来，你也一再否认的说我想换老婆，不过大概有2-3分这个意思吧， 三四分吧。所以因此你的话就代表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难怪你老婆气你气了38年。箴言第10章11节，他说什么呢？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好像我们刚说一人所说出的话是带来生命的，是生命的泉源。可他也强调就等于说，因为他是一人，所以他讲出来的话就成为生命上对人有帮助有造就的，他是一人。相反的恶人呢，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强暴蒙蔽恶人的口呢，其实可以有两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这个强暴是从他的口里出来的，那就是我刚说的言语的暴力。他的暴力没有用在拳头上，可是用在话语上，他的话语带着暴力。所以义人的口成为生命的泉源，但是恶人呢，他的嘴里面满了暴力，就是可以这样一个翻译。另外一种的翻译呢，可以翻译成说，一个恶人呢，恶人他心里面有恶的意念，可他的嘴巴呢好像蒙蔽，其实是遮蔽起来，就是说他嘴巴讲的可能是讲一套甜言蜜语，遮盖了他心里面的暴力。所以这句话的希伯来文呢不太不容易翻译哈，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呢似乎也有点暧昧，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所以可以翻译成说，恶人的口满了暴力，或者翻译成恶人的口遮蔽了他心中的强暴，他心里面是有一个暴力在那里，可是讲出来的话把它遮盖了，好像让你不觉得他有一个暴力。那这是第10章11节。10章32节说什么呢？一人的嘴能使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一样，一人的嘴说出来的是让人喜悦的，是有建设性的，带来生命的，带来造就的。恶人因为他是个恶人，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就是乖谬的，是不合理的，是强词夺理的。如果用中国人的俗语来讲的话呢，那很白的说法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他的生命是狗，所以他嘴里是狗牙，不是象牙。象牙值钱，狗牙不值钱。这个坏人讲不出什么好话的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如果坦白这样说的话。那在圣经上的观念也是如此，你的话语显明你内在的生命的本质。那所以我就说了，最近在选举的这些人，我就说他们不是很会讲话，或者正确的来说，他讲出来的话就显明他内在的本质。在美国民主政治就要到处讲嘛讲嘛讲嘛，到处辩论讲啊，你讲越多越容易把你这个人暴露出来了。那 Hillary 的一个致命伤，我觉得可能是他最后整个选举当中最大的一个败笔，不在于过程中他说的这个事情，说的那件事情，他骂谁，那奥巴马怎么这个，有一件事情我认为可能最后的选举会成为他的最大的败笔。他有一次竞选的时候，这过程中他们有人把他过去几年来不知道说过几次的那样一句话，就提到说，当他做总统夫人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南斯拉夫解体了，所以有内战，然后他是克罗地亚访问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去访问他是总统夫人嘛，然后说很危险哦，下了飞机的时候有狙击手就枪弹就对着，说他要躲躲躲躲躲躲，怎么怎么怎么，讲了很多。其实他后来被人家揭发了，因为新闻记者跟着嘛，所以有电视录影带嘛，根本就没有什么狙击手公开的在机场，哎哎哎，小朋友来献花什么的，哪有什么躲躲藏藏的呢？可是这些话他不是那一次竞选讲，他至少讲过7、8回，如果没有10次的话，从1990几年就开始讲起了，所以10年来他不知道讲过多少次。那夸耀说，哦，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做什么做什么，现在要选举了更是那个。可是发现不对，他也承认说他说错话了。可事实上这不是偶尔说错话，这是代表一个人里面，一方面你可以说话不诚实，第二个你可以说夸大。可是夸大和不诚实在美国的民主政治来讲，可能比你搞婚外情还严重。美国可以选一个总统他有婚外情，可是他不会选一个总统 会有夸大不实的。所以这是布什总统在这几年任内大概被攻击的最厉害的，被批评最厉害的，就是当年打伊拉克的时候，到底他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伊拉克有没有核子弹，有没有什么啊？当然相信布什的人是说因为中央情报局给他的资料错的，不相信他的人，反对他的人，气他的人，就气他说他们明明知道没有却说有。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成为那么样的严重，就是因为他们绝不容许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最高的领导人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原谅 Bill Clinton 有婚外情，但是如果证明 Bill Clinton 做伪证，他一定下台。尼克森为什么下台？不是因为他偷偷的去做什么，而是他明明知道他的手下的人偷偷的跑去民主党总部去偷了一些东西，做了一些东西，他明明知道，然后他说他不知道，所以他被迫下台。所以在美国民主政治，他们有个无形的游戏规则，诚信是一个人的致命伤。那我说 Hillary 的问题是这件事情随着选举的时间会慢慢的发酵，慢慢的扩大，最后会成为他政治生命上的致命伤，诚信问题。所以这个我就说，假如有一天事后我就说了，我现在预测他可能会选输，我可能错，因为我不是先知嘛。但是你看得好了，等到日后他自己做检讨或者谁来帮他做检讨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事件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漏洞，最大的问题，这会成为他的网罗。但是其实并不冤枉，因为你所说的话反映出你的生命的本质。那为什么美国这个老百姓他可以容许有人可能在道德上这方面那方面出轨？诚信却是一个他们非常忌讳，就是因为当你做国家的元首总统，你要做很多的决策，你会对百姓宣布一些事情，如果你的诚信破产，我什么时候知道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如果你常常是说不诚实的话，我怎么信任你呢？所以因此在美国的民主政治，诚信远比别的道德来得更高。所以在美国的历史上，好几个总统有所谓婚外情的，美国人民好像蛮容易这方面原谅他们的。虽然也许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道德上的罪就是罪啊，但是在美国的人民来讲呢，像大家很欣赏，一直到现在很怀念的这个甘乃迪总统，是美国历史以来所有总统当中没有一个比他更花的。美国所有的总统没有一个像甘乃迪总统是那样在男女关系上这样混乱，可是美国的人很纪念他，因为他这个方面他知道没有漏洞，没有漏洞，我不是他是最好的诚信的人。因此你的话语反映出你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那么在政治选举当中这件事情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四个，传言会制造纷争，就是说在人跟人的关系上可能最有破坏性的就是传一些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 gossip， 英文叫 gossip， 传这些话常常是有非常大的这种负面的杀伤力。箴言十一章第十三节，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传舌就是把话传过来传过去，一方面泄露秘密，不单是泄露秘密，事实上往来传舌还有更大的伤害力。十八章第八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传舌传话，在箴言中有非常多，如果要列的话可能有至少七八次以上提到传舌是一个多么负面的东西。可是他提出一件事情也值得我们注意，传舌的人所传的这些 gossip， 这一些似是而非的闲言闲语，像美好的食物，好像 Chinatown 的食物一样深入人心。表示什么？有人愿意讲，有更多人愿意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有人很乐于讲却没有人听了， 好像你在讲这些东西，可是没有人来收听的话呢，没有市场嘛，所以讲一讲就没意思了嘛。可是一个人愿意讲，那大家都起哄的，哇，真的多讲多讲一点，哇，那讲得更起劲了啊。所以他说，传舌人的那个话，那一种似是而非的那些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美好的食物，会深入他的心腹里面去，也就是说，他会牢牢的记得，然后慢慢从这边开始发酵。这是人的罪性，人不但喜欢听，而且耳根软，听了还真的信，然后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传这种话的话呢，会造成很多的纷争，会破裂，伤害这个好朋友之间的关系，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是非。可是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个传言能够停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说这样一句话哈，谣言止于智者，就是那种 rumor， 这种 gossip， 这种谣言呢，对于有智慧的人呢，就停在这里，就是说我不听，我也不传。可是你发现世界上智者不多，100个人肯定有80-90个人都是谣言，这些传话呢，好像美食进入内腹的，80-90%是这种人，真正的智者没几个。所以呢，谣言会止吗？不会止的，像野火燎原一样。不过智者到底还是智者。前一阵子我们同学送了一堆 email 来，其中有个 email 很有意思，他说有人问苏格拉底，那这个就是智者，对不对？大哲学家嘛。有一个人跟他说，哎，苏格拉底，我告诉你，我刚听到一个消息，是关于你的一个学生的，关于他的一个门徒学生的。苏格拉底说，慢着，你告诉我以前要先经过三个考试，三个 test， 哦，三关过了你再跟我讲啊。第一关它叫做真实性，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你验证过是真的吗？哦，我刚听到还来不及验证。哦，你所说的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哦，这第一关好像没过。第二关是好的吗？是关于我的学生的好消息吗？还是他的坏消息啊？是他的坏事还是好事啊？当然不会太好了，如果太好的事情我也不会那么兴奋了。哦，是你知道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是关于我的学生的坏事。 OK， 那第三个测验有用吗？你告诉我以后对我有用吗？我想大概不会吧。好，他就说，你看，你要告诉我一个你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是关于我学生的坏话，而且说完对我又没用，那我干嘛吃饱饭没事干要听你讲又不真实又不是好事儿，然后又没用的东西，我干嘛呢？哦，说的也是，那就走了。这叫谣言止于智者。难怪苏格拉底是有智慧的人。那为什么谣言会常常传到你家呢？就表明，第一，你不是智者；第二个，你呀，你就是垃圾场，人家专门丢垃圾的。我发现人有个心理啊，你到马路上哈，有时候你拎一包垃圾，丢哪儿了？垃圾桶没找到，就看那个电灯柱下有两包垃圾，有两包垃圾，肯定就是可以丢垃圾。你就把垃圾丢到两包里面，变成第三包，然后有第三包，就有第四包、第五包。第二天早上起来，满坑满谷的垃圾都丢在那里。那其实第一个人丢的人呢？他也不知道到哪里丢，他可能随便一看没有人，偷偷就丢在电柱旁边。他丢了第一个，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一堆了。为什么谣言都到你家去了？肯定你这个耳朵啊，就是垃圾场，专门爱听谣言。所以谁都知道，哎呀，我有个消息要去讲，哎呀，这种有的没了，找谁讲？哎，有一个人最爱听的，找他去。好了，谣言就到你家了。然后你一听了，哇，真的，这三个电话打出去了，嘿，你知道吗？哇，消息传播中心、广播电台。那事后你说，我怎么知道的？那，这证明了你就是那种货色。所以苏格拉底耳根清净呢？所有的话来了，他先问三个：真的吗？是好的吗？是有用的吗？如果过不了这三关， 我要读很多书，我要看很多东西，我要学习很多东西，但我没时间听你这个东西。这叫谣言止于智者。但是如果不是如此的话，你爱听，你会传，在听跟传之间，你会知道很多的纷争。然后第五个，这个就是提到话语急躁的话，就是说没有经过思考，而且常常是没有听完你就开始回答。十八章第十三节说什么呢？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话没听完就开始回答了，这种情形最常发生在夫妻之间。夫妻一吵架，好了，我跟师母出动了，开始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我们听完以后两个都没理。然后常常你就发现，这种情况下老公在讲话的时候，老婆啪中途就把他打住了，还不是啦，还没讲完他就已经开始讲了，然后老婆又讲一半，老公也插进去，两个人都是不听完就开始讲。如果我是法官的话，我要拿个锤子咚咚咚咚，慢着，现在原告叙述的时候，被告不准讲话，闭上你的嘴，听完了，不然我这个都听没听一半，你知道，你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讲完以后就发现鸡同鸭讲，广通鸡跟福建鸭讲话，方言也不同，东西也不同。然后呢，常常讲，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把两边压住了，慢慢把话讲完了，最后才发现，哦，我以为老公的意思是这个，所以我气得要死。你以为老公的意思，他都还没讲完，你已经开始气得要死，结果发现气错了。那老婆也是这样，老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人际关系当中，沟通上常常碰到这个问题，人非常的急躁，这个急躁就在于我只想说，我不想听。所以我们从小呢，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样的话没有，每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方言，我们闽南福建人的说法就是闽南人有黑无嘴，翻成普通话就是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就是大人讲话的时候小孩子嘴巴闭起来听，不准说话。然后有些人说，我们讲神造人的时候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叫你多听一点少讲一点。可是在美国的社会行不通的，美国社会就是鼓励说啊说啊，所以小学老师上课，小朋友你知道吗，每个手都举起来，好 OK 你回答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干嘛举手呢？就在美国的社会就是勇于发言，所以在美国的社会每个人都是 very talkative， 说说说说说说说，美国没有几个人在听的，你很难找到会听的人，但是讲话的人多得要死。所以这个是一个言语急躁的人，常常变成他的愚昧，成为他的羞辱，因为他没有把话听完，因此他没有真正的了解对方的意思，他就开始回答了，开始回答了。我记得我在国家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来了一个新的同事，他从美国回来拿了博士，在国外有工作的经验。他刚刚上任没多久就出了一件事情，其实说一件事情，正如我所说的，你的话语常常代表你这个人的个性。总而言之，在有一篇专题演讲，因为他刚回来，我们很想知道他的学问多好嘛，我就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发表演讲。演讲的时候还没事，演讲完了最后是开始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个同事都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问了一半还没问完，他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了啊，你这个问题是很大的，这个问题呢大概是差不多一个半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问题，所以很难回答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说了半天他也没回答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个问问题的说，哎，慢着，我问题还没问完，你已经知道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问题，哦，你很高抬我，不过容许我把问题问完。他在讲两句的时候，哎，不必再往下讲，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在旁边听的人还没听出来到底他要问什么，他已经好像知道了，可是你就说答案呢、啊？他还说了半天说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那你到底要说什么呢？没说。刚好那一天呢，我们研究所的所长也坐在下面，因为我们的所长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底细，只看着学历上看起来不错的，漂漂亮亮的啊，美国某某大学博士，然后什么什么工作经验，美国十几年哦，在那时候回台湾有博士，然后在美国工作十几年，回台湾都算是哎呀宝啊。可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挖了什么宝，所以那天所长在下面听，就两个人就开始这么讲过来讲过去，最后所长站起来说，慢着，他 跟那个演讲的那位同事说，你暂时别说，让他把问题问完，我都不知道他要问什么，而你已经要抢着回答了哈，慢着，让他把问题问完。所长讲话了，他当然知道，真的，然后我们开始继续把问题讲，然后那个同事也是话也真多，一个问题都讲了5分钟。然后我就看到台上那个人呢，急得要死，再走过来还走过去，走一走一下子，问完没有？还没有啊？再走。我们抬头看他走过来还走过去，就急着要讲，但是那所长在下面叫他不准讲话，所以他只好耐着性，最后问题问完了，问完了，问完了，我就说嘛，你的问题很大嘛，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哎呀，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的。他还是那句话，三言两语讲不清楚，那你就说个什么吧。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所长就站起来就走出去了。他不听了，那事实上早上走了，我们继续坐在那里听，我还是没听出来他回答的任何一点点，他是不知道还是知道不肯说，还是知道不知道怎么说。不到一个月那个人就辞职了，我不是他自己辞职的，还是所长要他辞职的，总而言之他就走了。这是我看过最特别的一次，一个人就是这种，他很急躁的要回答，可是事实上他的情况很特别，他事实上没有回答什么，可是他就是急着要打断你一切的问题。那结果呢？我想只是显出自己的愚昧吧。所以我们的所长大概已经不耐烦，就讲了半天，结果你还是没有回答，我还是不知道你懂还是不懂呢。结果这种情形就是言语急躁常常带出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前面也说过，言语急躁不经思索的回答常常好像利刃伤人一样，然后伤完的人你事后想起来，我怎么样啊、哦？我只是这样，当然有时候就是不经过好好的思考。那相反的箴言也有提到很多正面的来讲，如果你善于运用你的言语的话呢，言语能够带来很多正面的好东西。比如说15章第1节刚才所念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一个柔和的回答可以使别人的怒气消退，言语暴力呢触动怒气。你就发现常常在很多时候这样的事情会显示出一个人，你可以说不但显示这个人的智慧，也显示出这个人，我说生命，他内在的生命。有一次在德国有个将军是一个高级将领，那天有个盛大的宴会，都是陆军将领，那主持的人是一个德国的将军，他是个秃头，那边都是星星一大堆的一大堆将军，那当然就很多小兵在伺候嘛，倒酒放菜什么的，叫一个小兵大概在倒酒，倒完酒然后在酒杯递过来递过去，那他们都坐着嘛哈，所以递的时候呢，大概不小心那个酒杯的酒啊拨出来了，正好拨到那个秃头将军的头上，啊，全桌的都是将领嘛，他在一拨的时候，那个小兵吓坏了，将领，然后全桌的将军也就看着那个主人，整个一点声音都没有，就看怎么办。那个将军呢转过头看看那个士兵，那小兵简直是吓得浑身在发抖，他就拍拍他，你想这点酒就可以治好我的秃头吗？当然小兵绝对不是要好像浇花似的，他一直说这点酒好像浇花一样，我头发的秃头就长出头发来了吗？当然不是，但是一句话很幽默很柔和的话，整个气氛就大家哈哈笑，没事儿。但是其实也是反映出那个将军一种宽大为怀嘛，他意思说好像你很好一样，看到我的秃头很希望秃头长出头发来吗？那当然，他老兵没有，小兵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他讲这个话的意思除了幽默以外，他也的确代表出他里面的那种宽大包容。不然的话，如果在早期中国北方军阀的话，就站起来可能用山东话就说，老子扁了你， 那个就把你毙了，你拿着小瓶就完了，对不对？或者你再说，你干什么啊？那个就整个气氛可以变得非常暴力，那这个小兵的长官可能真的就把他拉出去一枪就扁了。但是回答的柔和会使怒消退，所以这个是我们常说幽默感。其实幽默感不是只是说笑话，那个将军也是很难会拿自己开玩笑，对不对？我这个秃头是不治之症，你拨一杯酒有用吗？当然不是。但是你就说他的回答的柔和会使一个事情带来一种和睦。那么25章第15节提到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石头能够折断骨头。就是说一种柔和的言语，因为有时候君王一方面他有权柄有威严，有时候就君王发怒的时候怎么办？有些大臣他能够用柔和的话语来劝他，然后可以说动这个君王。所以你知道这个话语本身是有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常常有很多一些做臣子的人，他懂得运用他的言语，可以帮助他的这个君王不至于莽撞之下做出一些事后懊悔的话。那圣经中当然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大卫王有一次被一个人激怒了，那个人叫拿巴。拿巴那个人呢是一个鱼丸人，就是一个蠢蛋。然后呢，那时候大卫还没做王，还在做那种流寇一样的啊。但是他对于百姓很好，所以有一天他就跟那个大财主拿巴说，要过年过节了嘛，那他手下有几百个人嘛，所以叫拿巴送一点什么礼物都好，羊羔啊什么都可以。那么拿巴就说，我认得你大卫是谁啊？我才不认得，身上土匪很多，大卫是谁？嚯，这句话大卫气得就要派人要下去了哈，带了一两百个人要下去准备去宰他了。结果拿巴的太太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上就接着就把这个大卫拦住了，然后就跟他做了一些柔和的话。最后我相信你不会动手去杀像这样一种不值得动手的那个人，免得你事后后悔等等。所以后来大卫就说，你是个有智慧的人，你拦阻了我，免得在我怒气之中我可能真的就把他杀了。所以像这种都是叫做温柔的话语，你懂得借着温柔的话语带来一种和睦啊，带来和睦，化解一些怒气。另外呢，话语的正面的用处呢，是可以教导智慧，教导知识。在箴言第10章21节提到说，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义人的口好像他的话语可以教养很多人，教导许多的人。然后第10章31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滋生智慧，产生智慧。15章第2节也提到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第7节，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所以你看都谈到智慧知识，就是说一个智慧的人，他懂得运用他的话语，他的口才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可以传递知识，传递智慧。那么在美国历任总统里面，现在我们看起来可能在话语上最被人佩服的是林肯，林肯这个人。那当然美国总统里面超过将近一半是律师，那律师有好有坏的哈。那林肯也是个律师啊，所以很好的。那美国最早的第二任总统叫做John Adams， Boston 的人，他是律师。他儿子叫 John Quincy Adams， 美国第六任总统，也是律师。美国很多律师的 ，Clinton 也是律师，现在两个竞选的都是律师 ，Obama 律师 ，Hillary 律师。台湾刚选完的两个都是法律系毕业的，就是马英九没做过律师。谢长廷是律师，在台湾的历史上，两个候选人都是律师的，或者都是学法律的。台湾这是第一次，以前除了陈水扁以外，从来没有一个是学法律做总统的。但在美国历史上完全不一样。可是做律师很会讲话的人，不见得在美国历史上成为一个 被人所佩服的。但林肯这个人是很特别，他的讲话里面他常常讲很短的东西， 他很少讲很长的演讲的。他最有名的一篇演讲叫做盖茨堡一个演讲，那是美国南北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是南北战争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战役 Gettysburg。 那次的演讲据说从头到尾都256个字，五分钟讲完了。所以他刚开始上去讲的时候，下面的人还在闹哄哄，还在好像还没坐定，因为那个无论是场地或怎么样，他在那个演讲的场地呢是战场，他们做一个纪念会。他说战争刚刚打完不到一个礼拜，大概只有两三天，他们去的时候搭一个台子，那林肯总统开始发表演讲的时候，他说你还可以闻到战场留下来的味道，枪炮弹药的味道，还有死人的味道。所以他们就坐在那里，然后草地上呢站上两两摆一些椅子。当林肯站起来演讲的时候，还有些人还在东讲话西讲话，所以林肯讲完坐下去的时候，很多人还说哦他讲完了，你就他多短哦。他们站起来讲，他讲完坐下去的时候，还有些人以为哦他正好开始讲，不是，他已经讲完了。所以事实上他那篇演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篇演讲，是事后记者登出来以后，很多年以后大家才说这是最有名的一篇演讲。可是在场听的人有一大半的人可能根本就没听到，或者没听进去，或者没什么感觉。但是他是一个很会用他的话语来传递一些理念，传递一些知识，传达一些理想或者什么的。在美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林肯总统可能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很会演讲的总统就是甘乃迪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也是非常有名的。那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他那天演讲完的最后一句话，他演讲完了以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你不要问美国政府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自己，你能够为美国做什么？结束了，所以别的都可以忘掉，就这句话就行了。所以有些人他的一些话会产生一种长远的影响。那当然，在 Boston 有关的一个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他是美国南方长大的，不过他是 BU 拿博士的，所以 BU 的博士，所以 BU。那个图书馆门口也是教堂门口有一个雕像，那就是纪念 Martin Luther King， 因为他是那里毕业的。他最有名的一个演讲就是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 OK， 所以里面的内容统统忘掉了，就是 I have a dream。 所以15岁的孩子他也有 I have a dream， 我要进哈佛，哈佛的孩子我有一个 dream 做 Bill Gates， 每个人都会讲这句话啊，当然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能够用他的话语带来一些影响力，带来一些冲击。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话语带来生命，带来属灵的一些知识，带来一些生命，属灵生命的供应，这是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来学习的。那同时话语也可以带来人的那种安慰，特别人在软弱在痛苦的时候。12章第25节说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人心因为忧虑，忧虑就是英文叫 anxiety 啊。当你有焦虑的时候，屈而不伸，好像整个心是这样揪在一块儿。但是一句好的话可以使他的心满了喜乐。15章第4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也是提到类似的一个观念。16章24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得甘甜，使骨得医治。好的话好像蜂蜜啊，使人不但觉得甘甜，而且可以得医治。事实上在很多国家里面，蜂蜜是拿来做药的，外伤的药。所以蜂蜜本身是甜的，就是蜂蜜本身有愈合伤口的一个功效。所以他这边就是说，那个蜂蜜一方面就是心得甘甜，使骨得医治，其他的暗示是说使一个人内在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这都是一个话语正面的一个用处，正面的一个效果。 最后我们稍微提到说，其实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话语带来这些效果呢？是需要一些操练，需要一些学习的。所以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义人的口吐出恶言。义人的心会常常思想怎么样来回答，怎么样回答的意思绝对不是当时那一分钟在想怎么回答，这个怎么样回答他可能在一生之久慢慢在学习预备自己，碰到什么场合他怎么样去说。所以这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操练的。那么第一个圣经上常常提到的就是说要学习谨慎所说的话，谨言慎行哈。所以在好几处经文都提到这个，第十章十九节是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话太多容易产生过失，因为讲多的话呢，不经意的或者有意的，你的心思意念就显得出来了。所以我说现在在选举的时候是最容易犯错的时候，因为你要被迫多言多语，什么场合看起来都要讲一篇演讲，什么常常在讲的话呢，越容易显露出你的可能的一些缺陷。然后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所以谨守你的口，你可以保守你的生命，免得祸从口出。十七章二十八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在某些场合，你就算是所谓的愚昧人，多口笨舌，就算你是愚昧人，你的话也不多，常常会说错话。他说，在某些场合，能不说就不说的话，还算是你还不算太笨。林肯用一句话来表达，很有意思。他说，你闭口不说话的时候呢，别人最多以为你笨；等到你张开嘴讲话的时候呢，就证实你真的笨。这林肯说话很有意思。你本来就笨，对不对？你闭口不讲话，别人顶多猜你是笨，最多猜你是笨。你嘴巴一说出来，就证实了你真是笨。所以呢，闭口不说，让他去猜好了。他猜你是笨的话呢，搞不好，哎，他不笨，对不对？你一讲呢，那不就是坐实了？人家说，哎呀，我的怀疑果然是真的。这是他的说法。所以，适当的时机，如果你干脆不讲话，也算是你的聪明。这算为聪明，不一定你真聪明。不过呢，算是在愚笨的当中，稍微高级一点的愚笨。就你懂得这个。当然，这个东西的操练力就是说，你要学习勒住你的舌头。就圣经上有时候用，好像那个马或驴用一个那个配头，这样勒住他的嘴一样，要勒住你的嘴头。那所以呢，我们要操练自己，就是说不是随时随地爱讲话就一直在讲话啊。那其实如果谈恶灵管教哈，恶灵管教师母是大师，我是旁边跟班的，写记录偷偷讲两句的。你的孩子从小要训练的哈，我们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客人来了谁来了，孩子没大没小的啊，妈妈，从小要学习他说，妈妈在跟客人讲话的时候别插嘴，别说话，要的话最多旁边拉一拉妈妈的袖子，有 emergency 的时候你别管他妈妈在讲什么话，爸爸在讲什么话就插嘴，然后所有人的注意都要到你身上去了。其实要说什么，没什么，我身上痒，搞半天别人在讲话插嘴就是说他痒，那怎么样，抓抓痒。这是你从小都没有管教你的孩子宠坏了。我告诉你，等他长大的话，恐怕他会惹祸的。就是说你不懂得控制你的舌头，你要讲你就讲啊，这就不能够谨慎你的言行。第二个就是公义诚实，就是说你要学习因为你的讲的话是反映你的本性，所以你的本性要学习靠神的恩典怎么样过一个公义诚实的生活。所以十二章十七节说什么呢？十二章十七节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出真话来。十九节说什么呢？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很多时候你说出一些谎话来，短暂时间之内你可能暂时你的困难过去了，长期下来你恐怕你的本性你的真相显露了，对你来讲你会造成一生的损害。十六章十三节，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所以公义正直永远不要成为你说话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内涵。所以我说过，这个 Hillary 可能会因为他说话太夸大了，会造成他一生政治上的伤害。他的老公 Bill Clinton 是律师，他也是很会像律师一样会咬文嚼字的。你知道他最有名的丑闻就是跟 Lewinsky 那个丑闻，那么在电视记者面前，在所有的大陪审团面前，他口口声声说我跟那个女人没有发生性关系啊，很有名的一句话。那后来呢，对于什么是性关系，律师就是律师啊，他就讲出一堆定义来，我没有跟他有任何实质上的所谓的性关系。那好，在那一次本来要把他罢免的这个过程中没成功，他没有被罢免，所以他赢了。可是一生他的诚信破产了。所以骗子你可以过这个关，不过在历史上你永远留下一个记录，不是被罢免没成功的记录，而是你这个人是一个不诚信的人。所以这个对他个人甚至对他的老婆可能有一些留下一些阴影。当然你说他老婆可能有点冤枉，是他老公的事情跟他什么关系，不过总而言之就是他的诚信是在美国受到怀疑的。所以因此在美国喜欢 Hillary 的人也有，但是全美国你要找一个候选人有最多叫做 hater 恨他的，就是我绝对不要让他当选的 Hillary， 全美国有一半的人左右绝对不要他当选，不管什么党的。因为诚信破产的时候会让人对他整个人的一生的评价产生一种问号啊。所以因此公义诚实必须成为我们话语的最重要的内涵。第三个，储存知识和智慧，就是说你要需要预备，你要预备什么回答呢？你要常常积存一些知识。所以第十章第十三节十四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的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积存知识，愚昧人的口数智败坏。要累积这些智慧，累积这些知识。然后十六章的二十三节也提到同样的话，类似的话，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是他的嘴增长学问。所以你必须常常不断的累积这些属灵的知识和智慧。那当然这些最重要的不是读一些什么演讲集啊，或者读一些其他的书而已，当然那些书可能会有一点帮助，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里面内在的一个智慧的泉源。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以赛亚书五十章里面，先知以赛亚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师母上次也提到过，是骄傲与谦卑的问题。先知以赛亚是所有先知当中大概学问最好、地位最高、写的书也最长，66章之长的一个先知书的。可他是每早晨他求神提醒他，开通他的耳朵，像一个受教者一样，因此他能够用言语去帮助疲乏软弱的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每天早上起来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耳朵，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求神教导我们。那这些积存的属灵知识，当你需要说话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的时候，就会成为知识的泉源，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么第四个是观察时机，知道怎么样来应对。十五章二十三节，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苦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应对 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应对，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学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应对得很好的话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好处跟帮助。二十五章刚才也念过十一节，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同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这个意思在这里，金苹果在银篮子里，这个金苹果不是可以吃的苹果，不能吃的，这是一个装饰品，这是一种好像珠宝一样。意思是金的苹果放在银的篮子里，颜色配得很漂亮的，意思是说配得太好了。这句话在那个场合说起来刚刚好，不多不少啊。第二句话是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戴了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一句话说出去了，说出这句话的人的话跟听的人配搭在一起，就好像一个金耳环戴在一个人的耳朵上，然后这个人是很好的人。那真言有另外一句话，以前我们练过，否则就是金耳环戴在猪鼻子上。所以耳环是很值钱的，可是太错地方了，放在猪鼻子上干什么呀？而且戴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美人的耳朵上的话呢，太好了。所以就是说那句话刚刚好在那个时机上，在那个人的耳中。所以因此十二节所说的意思是，一句话说的何宜，产生一个好的效果，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说话的人所说的话，所以智慧人的劝诫；第二个要有人会听，那个叫做顺从的人的耳。否则呢，石沉大海，或者呢，一朵鲜花撒在牛粪上，或者呢，肉包子打狗。那就是说一个好东西送出去，却没有一个好的收听者去把它接收了。那如果有呢，那就是金苹果在银篮子里，好的话，智慧的言语好像金耳环，顺从人的耳朵呢，是那个人的耳朵戴上这个金耳环，不是猪鼻子。那如果好的东西出去了，收的人呢像一个猪一样呢，那猪鼻子上吗？那这个还不是美。所以因此这当中有一个看什么样的场合，看什么样的情况。那十三节说，忠信的使者叫猜他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的时候有冰雪的凉气。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收割的时候是在夏天，所以夏天不会下雪。冰雪的意思是，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呢，一个忠信的使者忠实的把话传出去，就好像在夏天收割的时候吃 ice cream， 吃冰淇淋。所以这个冰雪不是那边有冰雪的冷风，你想想看，如果冰雪天哈，好冷好冷，你去割草你试试看舒服吗？那才不是，我冷死人了。但是很热的天，不是风像冰雪，而是你吃了一口冰凉的譬如说汽水或者是冰淇淋，哇，那种感觉爽快啊，意思在这里。所以因此有讲的话跟环境的一个问题。马上民主党不管谁选出来了，然后会跟共和党的候选人竞选。共和党候选人是有史以来最老的一个候选人 John McCain。 那我说 John McCain 这个人呢，别的不说，我相信他的口才啊也是普普通通而已，二十世纪口才最好的一个人。我个人如果要投票，我会投谁呢？雷根，过世的雷根总统。雷根总统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但他不但口才好，他也反映出他这个人个性，他也很幽默。我刚到美国第一年，1979年，那年有大辩论，那时候是大选，后来1980年雷根做总统，所以我看在电视上两个人在辩论，就是卡特跟雷根。雷根那时候68岁了，美国第二老的，那卡特那时才50几岁啊，50几不到60。然后两个人竞选，我就听到两个人讲话。卡特说，我是非常认真的，我非常努力的，在我的白宫，在我那边，我早上大概6点钟就起床处理国事，不到11点我绝对不会上床的，我很努力的工作，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意思是说，您看看这个老家伙，他能吗？ 那么早起来，那么晚睡觉，他真的亚军吗？我相信，等下到 John McCain 跟民主党不管任何人竞选，总有一天会这种事情会出来的。我再看 John McCain 怎么回答了。雷根的回答妙透，他一上台就说：“啊，各位，你知道我很老了，而且我很听老婆的话，所以老婆叫我早点上床，所以我绝对10点钟以前就上床了。通常我9点半就已经洗脚，躺在床上，是老婆吩咐的，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不到7点钟我是不会起床的，而且7点钟我会在床上吃早饭，我很享受人生的。过去这么多年来都这样，所以我老了，你别半夜叫我哈。然后回头就看看卡特，这是个好人，他真是好人。过去4年他真是累坏了，你看一看他那个样子，像50几的吗？各位，你们还要折磨他4年吗？他已经折磨了4年，就老了不知道多少，你要再折磨他4年吗？如果你让我说，我保证我还是听老婆的话，10点钟以前我一定上床，7点钟以前别叫我。结果他选上了，他也执行诺言，他做了8年总统，7点钟以前不准人家叫醒他。有一次美国飞机在利比亚把人家飞机打掉了，第二天记者很紧张就问雷根总统，你昨天还睡到7点吗？是啊，我们半夜2点钟把人家飞机打掉了，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新闻秘书告诉我说：“哎，总统，一个好消息，我们把那飞机打掉了。”嗯，好，好极了，今天吃早饭心情特好。那记者说：“那怎么可以？你做总统的人，2点钟发生国家大事，你还在睡觉？”他说：“各位，我老了。如果2点钟把我叫醒了，说：‘哎，总统，好消息，我们把别人飞机打掉了，继续睡去，我怎么睡啊？’所以他们体贴我呀。好消息，到9点钟吃。”7点钟吃早饭告诉我多好啊，记得不知道怎么办。但这个人我说很幽默，但是他也是一个怎么讲，他懂得在一种环境的里面把一个很紧张的东西或者很严肃的问题带过去了，这叫金苹果在银篮子里。那否则的话呢，你也可以变成说怎么样，你嫌我老，来吧，我们打打看好了。专门看可以说怎么样，我海军陆战队的，要不要试试看，我60几，来吧，奥巴马你过来好了，我们差20几岁呢，来，你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表示说我不老，但是可能的结果是不一样。所以善于应对何等的美好，然后选择适当的对象，就说你要对什么人说这样的话呢？那箴言第9章当然是有提到说，你这些劝勉的话呢，应该对谁说呢？劝勉的话，他是说你应该只是艺人，教导智慧人就越发有智慧，只是艺人他就增长学问。啊，但是第7节说什么呢？你只斥血慢人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所以不要责备血慢人，免得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就必爱你。所以。同样是规劝的话，可能对什么人要选择适当的对象。那么23章第9节说什么呢？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为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然后最特别的是26章第4节跟第5节是倒过来讲的，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恐怕他与你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好了，摆在一块，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就很多人读完以后，啊，主啊，你真麻烦呢。我向来神的话说一不二的，你说什么我就忠实的照着做。前面说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与他一样，所以我就不照他的愚昧话回答他了。可下面你又说你要照他的愚昧话来回答他，我到底要还是不要？中间就差在需要智慧。林肯他也是个很幽默很会讲话的人，有一天他要演讲的时候，他刚上台，他下面的秘书就递给他一个纸条，打开一看只有2个字，是中文2个字，英文只有1个字，笨蛋。谁递个纸条给总统说你是笨蛋？他一看着他脸一变，不过他想了2秒钟就开始讲了。刚才我收到一根字条， 我常常收到各式各样的字条，有什么东西都有的。不过这张字条最特别了，通常很多人呢写一大堆意见，写一大堆的批评，然后不写名字嘛，匿名的黑函呐、啊，什么这种东西。不过我刚收到一张字条，上面签的名没写内容，他签名的名字叫笨蛋。不会笑的人听不懂这个幽默。当然那个人是在说你笨蛋嘛哈，但他说哦，他自称是笨蛋，可是他还说什么呢？这张只有一个笨蛋，然后没说，说他签了名，没有说他要讲什么。这就叫做用他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他聪明。真言的意思。所以到底你要对他说什么？真的最后你要祈求圣灵的帮助。马太福音耶稣也教导我们说，在某些场合有时候你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你不必担心，圣灵会给你适当的话语来回答。所以所有话语的操练，固然我们有一些可以事先预备，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神在万事上掌权，圣灵也会赐给我们智慧，在某个时机告诉什么。所以在任何的场合，有时候你必须要说什么，可是你自己觉得我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预备， 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的话，你心里面默默的祷告，求圣灵帮助我到底该说什么，怎么样说，说的得体，说的适当，我相信圣灵会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教导我们在言语上怎么样按着你的教训，能够成为你自己忠心的管家，在话语上不但能够散播属灵的知识和智慧，也让我们用话语来安慰别人，帮助别人，带来和睦。求主教导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